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把它的那个题目翻出来呢，就是多少钱才能实现人们理想中的生活。那这篇文章呢，它是在发表一个在33个国家8000人当中所做的一项研究。那这个文章的题目已经跟我们讲了哈，文章到底他在做的整个 research 的范畴到底是在哪里？那在这一个研究里头呢，所有的参加者呢，他们被要求所做的是一件事情，他们要去想象一个假设性的一个彩票。并且他们要选择这个假设性的彩票里头的那个中奖的那个金额，那这个金额如果他们真的中了这个奖的话，是能够让他们去过他们理想的那个生活。这个奖金他们可以选的，从10万美金开始，最高的是1000亿美金。那参加者呢，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可以任选，因为是反正就是假设性嘛。那他们选什么都好，他们中奖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想象。那他们做了这项研究之后呢，得到一些数据，就是在33个国家当中的每一个国家里头，只有8%至39%的参加者，他们选择了最高的奖金1000亿美金。第二，这个我去那边讲的时候就比较敏感一点，年轻人选的奖金比年长者的来得高。第三，就是在那些比较有不公的社会里头，参加者更多会去选最高的那个奖金。那这些数据再加上其他的他们所找到的那些数据，研究者就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不是太多人会选择那个最高的那个奖金，因为不是太多人真的想要寻找那个无尽的最高级的那种的享受。更多的人，他们其实是安于要过一种充实而又不会让整个世界透支的一种的生活。那这个结论听起来真的是相当受鼓舞，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地球已经在暖化，然后已经在被大幅度的破坏。可是在这章的这文章当中呢，却有一段我又看了又比较注意到了。我大概做一个翻译哈，我给大家读一读。这段是怎么说？他说，我们最近发表的研究显示，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有无止境的需求，大多数人呢，则是满足于拥有一笔虽非超级庞大，但却是可观的款项。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同意这位研究者他的这一个论点吗？那我个人是相当同意的，首先，人家不是一定要真的是最多的钱，可是要够钱。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能够代表那33个国家的8000个参加者，他也能够代表全世界的人。我觉得这是蛮有代表性的一句话。那我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我同意他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能够去赚取一笔可观的一个金额，其实是一件好又很负责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这个结论是好的。但是还是来个但是了哈，讲到嘛，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要去赚取这种可观的款项或者是数额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的目标不应该是孤立的，它不应该是孤立的。我们身为基督徒嘛，那这样的一个目标虽然是好，可是它一定要有其他我们这些基督信仰里的价值观和远向，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然后才去执行这个目标。不然的话，著名的英国的这个诗John Stott 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对拥有和消费的渴望，他指的是西方国家，我们对拥有和消费的渴望，以及相信 个人的价值是可以用财富来衡量的倾向，显示什么？显示我们是一个已经走失的、迷失方向的社会。今天早上，我没有能力跟大家说怎么样去赚取这笔可观的款项。讲到理财，我做还可以啦，讲的话，在座一定有很多人更加的有资格，所以我也讲不来。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有财富也有贫穷同时都能看到的一个世界，所以今天早上我可以做的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反思一些我们基督信仰里头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一些远向，然后让我们说在这个有财富也有贫穷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前进。我希望的是大家一起在那边思想，用这个箴言思想之后，我们会更加委身于活出这些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和远向，然后以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和远向带着我们去赚取我们本来就应该去赚的那笔可观的数额。那我们的这个责任或许不是去赚，而是去鼓励我们的孩子孙子们好好的去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希望我们是成为那个有感染力传达这些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和远向的人。好，我们从哪里开始来谈这样的一个课题？跟上个礼拜一样，我要大家一起再回到亚古尔的祷告。我读一下亚古尔他祷告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一则祷告是箴言书里头唯一的一则祷告，而且在人生中有这么多个环节，请问为什么亚古尔他就为了这两件事情来祷告？我觉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亚古尔他整个人生就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他要做一个一心去跟随上帝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上帝也是一心来爱戴他子民的神。那他为什么又不要为了我们经常祷告的东西祷告，比方说忙碌啊、压力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舌头和金钱就是两项最有可能能够干扰他在整个天路里程上的那两个因素或者元素。这么说吧，我们经常会这个忙碌祷告，对吗？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忙碌，然后有点喘不过气的话，我们可以去重新安排时间，对不对？忙碌，我们也可以说，哎，迟点才来交货。我们可以少睡一些。当然，今天很多人是为了交货就少睡太多了哈。那我们也可能可以找人来帮忙。我们甚至可以接受说，我们交出去的这个货呢是合格，但不是最好的那一种。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来处理我们的忙碌的情况。而忙碌不至于在跟随上帝的事情上绊倒我们，或者说我们经常为压力祷告。如果我们压力很大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我们可以找人倾诉开解，我们可以报复形式的去购买去旅行，很流行啊。我们也可以去运动，出一身汗，累个半死，倒在床上睡一个好觉，明天早上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来解压，压力不会导致我们最终在跟随上帝的事情上面真的是所谓的出轨啊。可是来到舌头， 使徒雅各跟我们说，它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说这个舌头很多时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而这个不受控的这一方面，有时就把基督徒变得有点像巫师，你懂吗？他这边讲说，同样的一个舌头，我们去咒诅他人，这不是巫师做的事吗？我们变成巫师多过像一个在那边敬拜赞美祝福他人的基督徒。而当我们用舌头去咒诅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本有本该有的那种形态形象和特征。我们同时也得罪上帝，得罪那些制造创造他们的上帝。这么一来，我们跟随，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这么一来，我们跟随上帝的这整个整件事就好像火车出了轨了。那么金钱呢，容许我再给大家读长长的一段的这个，我尽量不用读，我尽量讲。钱财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则的这个文章，这则文章呢，他就说，听说这个钱呢，这回事，钱能够改变人家的动机 motivation， 往往呢是把它变成是更加正面一点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对人对他人的那种的反应也会造成改变，这方面就不好了。通常是把它变得比较差一些，就是人变得比较不友善。那这项研究呢，他呢就做了九个实验，那这九个实验的结果就显示呢，金钱它会产生一种自给自足的一种倾向，它会促使人要去摆脱依赖人，也不想给人家依赖，钱自己的 pocket 比较好。那相那最后一个呢就比较可爱了，他说相对于金钱的提醒，就是要谈到金钱的那种的提醒，比起没有谈到钱的有金钱的那种提醒会导致人较少要去求人帮助，因为自己很行了吗？帮助不用求，可以买的。也变得还有另外一个更糟的是，他也比较不愿意去帮助别人。那金钱会产生的心理变化，这是这一则文章的这个题目。亚古尔没有学过心理学，可是他讲的东西是百分百的准，就跟这个心理学做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是吻合的。亚古尔他在这边真的是感叹，钱可以改变人的动机，他可以改变人的 motivation， 让人不想要依靠，不想要依赖，让人可以很好恋很傲慢的跟上帝说，耶和华是谁啊？那亚古尔他接着他就说，如果他不是太有钱而是空着肚子的话，那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怪上帝。那这样的一则祷告如果我们去放慢速度看一下，我觉得其中有两项的智慧是可以浮现出来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第一就是亚古尔和上帝的那个关系是很真实而且很全方面的。我这样说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亚古尔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上帝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和生活的全源。如果他能够吃得好住得好，那是因为上帝在照顾他，如果他得要挨饿，那是因为上帝不在乎他。亚古尔的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亚古尔的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这边能够看到的第一项的这个智慧，就是他把他的信靠和他的依赖摆在对的位置，就是摆在那位供应他的，摆在那位他生命和生活的全源那里。第二，亚古尔他知道钱会带领人的这个 motivation 动机， 他带领的那个能力其实比敬拜上帝还要来得更强，他的那个带动力。所以他就跟上帝大声的呼叫说，主啊，给我我足够，给我，请给我足够我用的。他这样祷告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上帝给他太多或者给他太少的话，任何的一个情况都会导致他要把他的专注力放在钱那一方面。但是啊，当是足够刚好啊，大家大概都有过哦，我们的人生不一定每个月哦都是刚好，可刚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整个心境了。亚古尔很清楚，当他刚好他足够的时候，这样他的生命就不是去整天想说这个钱还能为我做什么，这个钱还有什么没有做的，他的精神也不会放在说没有钱那怎么办，他不会去担心钱，他的那个整个精神和精力能够放在他跟随上帝的事上。他跟随上帝的事情就不是出轨，而是真的是稳稳的行在轨道上面了。所以这第二方面的这个智慧，就是刚好能够产生的，就是一个人的信实，就是通过刚好，对吗？适量，通过适量适度产生出一个人的信实。这样讲听起来比较模糊，我看图我们就记得一个字就好了，一个词就好了，比较容易记，足够，足够，足够就好。所以亚古尔他就祷告说，主啊，请你给我足够我用的，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稳稳的在跟随上帝的事情上放更多的那个精力。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亚古尔他在这里所建议的，那下一步身为基督徒又是要做什么呢？当我去查阅这个箴言书有关于富财富和贫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品质哈，是在提这件事情中一直会重复出现，而且有很多节书是跟它有关的。来，大家来跟我猜一猜这个品质哈，这个品质是谈财富谈贫穷一直一直一直谈到的这个品质，请问是什么？大家要不要猜一猜？是精明吗？就是懂得打如意算盘。是厚脸皮吗？就买什么都可以问有没有折扣，是吗？出现最多次的是公义，公义。甚至箴言书谈到财富谈到贫穷，很多时候都在谈公义。我们来看两段，我们来看两段关于财富、贫穷，然后跟公益有关的经文。他说：“不义的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发怒的日子，就是上帝发怒的日子，资产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公义到头来，箴言说比资产更为可贵。那这些箴言在讲的这一点，对你对我来说到底是有没有意思，到底啱唔啱听，我觉得就取决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取决于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现实观和亚古尔的一样吗？我们的现实观和亚古尔的一样吗？就是我们跟亚古尔一样吗？就是说上帝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泉源。如果是的话，那我相信我会看到两件事情发生。第一就是上帝将会是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而财富呢就会拿一个比较次等的次要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你想点头的话，先你我请你先不要马上点头啊，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先要问我自己，也要问一问大家，就是财富在我们生活中的排行哦正确吗？我们把财富真的排在那个正确的位置吗？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如何排行财富 跟我们有没有在排行的时候把公义加进去才来做排行其实是有关联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财富有多重要，同时也想公义的时候，我们排出来的那个重要性跟没有加公义进去是不一样的。大家同意吗？那这个理念，我们先悬挂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我还没有讲完，先悬挂一下。第二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这节的经文表达出来，他说：“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二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这节的箴言主要是跟我们说，公义很多时候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人的。那这么一来，如果我们把第一跟第二个这个看到的事情要发生在一起，然后放在一起看，那当我们要说很正确的去排列财富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一个时候考量五项：上帝、自己、他人、公义，还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现况、我们的责任。要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部想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才能够清楚地想到，身为一个基督徒，财富到底应该是有多重要。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或者这个应该是问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主要是基督徒一定要这么考虑。朋友们或许目前还没有考虑上帝，但我相信你也考虑公义。当我们上一次在想中金钱在我生命中其实是有多重要，当我们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请问公义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吗？或者我在这里放的这一个图表，这个模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点点的细调，把它放在一个更正确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信靠摆在正确的位置，我们也把这个金钱的重要性通过公义把金钱的重要 公义为视角，把金钱的重要性也摆在这个正确的地位的话，那下来的东西身为基督徒又能够看到些什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快快谈三个方面。首先，箴言呢很坚持一件事情，箴言呢他说不要去做人家的担保人，很可爱啊，真他不要做人家的担保人，他说这样的话是笨的。可是与此同时他也在鼓励我们要去给予那些有需要，我们要去供应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要懂得去慷慨助人，而这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刚才我说我很支持大家好好的去赚我们心目中那笔可观的数目，因为要有才能给啊，很简单。那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他就这么说，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下一节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羊为不见的必多受诅咒。学习去慷慨助人。那十九章的那一节呢，我很喜欢一位解经家他在解经的时候的说法，我不会念这整大段了哈。我很喜欢他讲的，他说因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上帝是他们的监护人，而且呢是去帮助他们，等于是去帮助上帝。那我要把这段放上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坦白跟你说，我是有挣扎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不信，而是因为即便我很喜欢他这边所讲的，我觉得他这边讲的东西的吸引力，他这边讲的说服力不够。这足够说服我们要去做，要去慷慨助人吗？我觉得他讲的还不够。可是我在想一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在谈的那个公义不是在讲理论， 而是在讲一种很积极的实际的行动性的公益的话，那我还需要在这里花什么时间来跟大家来讲什么很有说服力的话？只要能够与上帝去同心，去参与上帝所做的东西，我们就是已经在尽了这方面的义啊，够吗？我们各自选择，真言本来就是叫我们各自选择。第二个方面，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愿意把东西给人，然后我们自己觉得不满足，觉得不高兴，觉得不爽，不行啊。所以大家猜也猜得到，真言在讲了要去慷慨助人呢，他下一样他会讲的就是他要我们懂得去过一种知足的生活，或者是学习简朴啊，哦，不是你们刚才唱歌的简朴啊，学习简朴。这节箴言这么说，他说多有财富行事不义，这不如少有财富行事公义。公义又跑出来，他说不如少一点，可是在上帝面前看起来是站得住的。那刚才我讲说鼓励过简朴生活，那这简朴哦，要去学习简朴，其实它的那个方程式可以是蛮简单的嘞。大家指点告诉我是不是这样解释，简朴就是去专注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想要的，是专注于我们所需要的，并且通过我们的用量，哦，不是看我们的 store room 多大，是通过我们的用量来衡量我们需要什么。那 Amazon、 Lazada、 Shopee 还有什么 Carousel 这些，还有他们的竞争对手，听到我讲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不 happy 的。那我们如果是习惯就点点买买的话，我们如果是要选择学习简朴生活，也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改。那在讲简朴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又比刚才，哦，在讲那个慷慨助人拿出来的那段解经，更加有吸引力的东西跟大家讲，就是这样一句话：简朴生活是内心平静的秘诀。多少人不是在找这个？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来找我们几个朋友帮忙，因为他欠下了一大笔信用卡的债。他用不是一张，几张，多张的信用卡去买了好多东西，累积了一笔他没有办法付的那个款的那个债务。更糟糕的是，他不能让他的家人知道有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他当时在里面的那种煎熬跟痛苦吗？一方面是还不清的债，然后利息每个月这样累积，他停止买了，那个财务是只有变得更大，而那个债务就变得更大。同时他又得在家人面前紧张的当下站的是没事没事，安然无恙，哦，那种的压力。简朴生活就是内心平静的秘诀。这样两个对比我们应该感受得到。最后也就是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一个新加坡人什么时候都在做的事情，哦，就是财富和工作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一点的，思考。箴言呢是很支持很肯定我们辛勤的去工作，并且去赚那笔我们认为是可观的那个数额。他箴言唯一觉得不好的呢就是懒惰不做，所以做是好的，哦，他支持做是好的。他同时他也很反对，行事急躁。这个箴言呢，他也从一个更加正面的角度来提醒大家说，在赚取金钱的时候不要行事急躁。这段鼓励性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这里说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的美好宝贵的财物。一间屋子从建到里面放了很多的财宝，这里说是要靠智慧好的道德行为策划努力时间才成的，形势急躁不行的。那我要在这里花多一分钟跟大家来扯这个形势急躁，因为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正在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我在讲什么？我有收到电话，你们有收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整天在跟我们建议说，哎，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不用出太多的那个精力，你很快的就能够赚到相当大的一笔钱。有没有？没有收到电话 SMS 有没有？ WhatsApp 有没有？有没有不时看到，哎，我经常看到哦，突然间来一个加852加97，然后一个美美的女子的照片，然后说，哎，我们好久不见，有没有？到了今天，就新加坡而言，已经有千万的那个钱因为所有的诈骗而不见了。我最近也需要去安慰一位青少年，因为他的人生中的第一份的薪水就是因为一个诈骗案也飞了。哦，他被骗的是一个什么去买什么电影戏票然后就能够赚钱的那种诈骗案，你们可能有听说过，在我身边就有一个人受害了。箴言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希望我们也能够听到他的这个警告，就是这种快快能够赚到钱的这种吸引力，到头来只是让我们能够，只是让人陷入一种缺乏的残局。所以还是努力工作比较好。可是当箴言说到努力工作去赚取那笔可观的数额的时候，他又出了两句我觉得很可爱，也是新加坡人特别适合听的这个经文的一句箴言。这里他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里呢，和本第四节已经把整个经义讲出来，如果我们看其他版本，尤其是英文版本的话，他基本上是要跟他第四节是要跟我们讲说，做工要懂得停啦，哦，不要做牛做马做死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边新加坡人箴言说，要勤劳，但也要适量的工作。那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没汤劲呢，没变呢，没有选择，因为决定权不在于我吗？在于我老板啊，我上司啊，我的客户啊，没有变啊，没得选啊。可是让我在结束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我只是问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没有选择，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不介意我们的这个没有选择跟第一行那边的字句相抵触，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其实不是最愿意祷告说，主啊，请给我足够我用的。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予智慧，你赐予能力，你赐予工作，你赐予我们懂得赚，懂得积蓄，懂得去用，懂得去周济的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在下来的日子，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看了一些箴言的这个劝勉之后，我们能够去做我们需要做的调整，或者是加强我们本来就做得好的，以致我们更为一心的去跟随爱我们一心爱戴我们的主，奉你的名求，阿们。
这时候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主所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把现金或者支票投入后面所预备的那个奉献箱里面，也可以用这个二维码来转账。